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1:7-12。《以弗所书》1:7-12，我来读。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阿门。与电影《巴比龙》一样，另一部以监狱逃脱为主题的代表性作品是《肖申克的救赎》。影片描述了一位名叫安迪·杜弗兰的年轻银行副经理，他因被诬害、诬陷杀害妻子及其情夫而入狱，在经过19年的精心准备后，最终成功越狱。故事中，一名恶毒的狱警队长因为弟弟去世而聚成了一大笔遗产，但却抱怨要缴纳高额的税款。安迪偶然听到了这些抱怨，凭借他在银行工作的经验，告诉队长如何合法地减少税款。由于安迪的帮助，肖申克监狱里的所有囚犯都可以喝到3瓶啤酒。之后，监狱长注意到了安迪的才能，便委托他管理图书馆的工作。安迪还为狱警提供税务减免、咨询、年终结算等服务。与此同时，他帮助监狱长逃脱并管理他的秘密资金。尽管身为囚犯，却因此享受了许多特权。最重要的是，安迪为了越狱，偷偷带进了一把锤石砸石锤。这是一种前端尖锐的锤子，可以用来敲碎石头。他每天用这把锤子在墙上一点一点地挖掘，并在挖洞的监狱墙上挂上了女演员的海报来伪装，秘密为他弄到岩石锤的同伴曾说，用那把锤子挖穿墙壁，逃出去的距离相当于5个足球场的长度，这样的话需要600年才能挖通。但安迪不到20年就挖通了。成功越狱后，安迪张开双臂，迎向倾盆大雨，呼吸自由的场景是电影中最震撼的一幕。之后，安迪穿上整洁的西装，前往银行提取了以化名管理的狱长的37万美元，然后将监狱内的腐败资料寄给了报社。次日，肖申克监狱的丑闻和谋杀案大篇幅报道在报纸上。虽然这部电影的影片片名是《肖申克的救赎》，但原名为《肖申克 Redemption》。虽然主人公安迪确实从监狱逃脱了，但他是付出了所有代价才得以自由的，因此这才是真正的救赎。这部电影的韩文片名是《肖申克逃脱》。意为肖申克的救赎。 虽然主人公安迪确实从监狱逃脱了，但他所付出所有的代价后才得以自由，因此赎回就是救赎。今天的经文明确地见证了什么是真正的赎回。在希腊语圣经当中，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的十二节经文实际上是由一个句子构成的。虽然使徒保罗的身体被囚禁在监狱中，但他在其中一气呵成地写下了关于三位一体神作为的激动与感动。经文见证了我们如何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救赎是通过什么过程实现的，以及神如何保证我们所获得的救赎。第三到六节见证了圣父神为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做的事情。神在基督里赐给了我们一份福分和属天的祝福，在世界创造之前就拣选了我们，预定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并且将这一切的恩典白白地赐给了我们。接着第七到十二节见证了圣子神为我们的救赎所做的事情。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使徒保罗说，神丰富的恩典已经赐给了我们。保罗之所以能够如此自信地说出这番话，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深刻地体验到了神的丰富的恩典。没有比他更好的例子能够展示神恩典的丰富。因为曾经对耶稣基督、他的教导以及跟随他的人如此敌对的保罗，最终却成为了传扬神和神话语的使徒。此外，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记录，这一章又被称为信心的殿堂，记录了旧约圣经中那些有信心的人的事情。其中关于摩西的记载表明，他拒绝被称为法老公主的儿子，并且宁愿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此外，他认为为基督受了凌辱比埃及所有的财富更为宝贵。事实上，正如我们从出埃及记中所知的，摩西看到一名埃及人殴打希伯来同胞的时候，杀死了那名埃及人，并将其埋在沙中。后来这件事被发现，法老王试图杀死摩西，摩西因此偷偷逃到米甸的旷野。然而希伯来书的作者之所以这样记载摩西，是因为摩西在八十岁时接受了神的呼召并顺从了他，直到120岁。因此神承认摩西是这样的人，这也表明神确实是一位蛮有恩典的神。关于摩西还有另一个场景可以确认神恩典的丰富。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为奴400年之久，最终在摩西的带领下得以出埃及。这一事件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是永远无法忘记和无法抹去的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因此在旧约圣经中多次提到出埃及事件时，都说是神以强有力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以色列人从那里领出来。神的手和膀臂是创造天地万物并维持其运转的创造主的手和膀臂。在以色列百姓过红海之后，他们同声向神献上的赞歌记录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一到十八节，其中第一节是这样记录的：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 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时提到了那时，这里提到的那时，毫无疑问指的是在神的作为下，在神的作为与恩典之下，以色列百姓渡过红海，而埃及军队则被淹没在那里。以色列百姓在渡过红海的时候目睹了神极大的作为，因此在他们现在所唱的这首歌中用第一人称表达到，我要赞美耶和华。这首歌可能是由摩西领唱，以色列百姓随后跟唱。然而尽管是众人一起唱，但使用单数形式表达，是因为他们刚刚经历的神的作为是每一个以色列百姓亲身经历的，因此相当于每个人都在独自歌唱。尽管所有以色列百姓都如此感动地唱着这首歌，但紧接着米利安和其他妇女们也唱了一首歌，出埃及记15:19-21。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亚伦的姊妹先知米利安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他出去拿鼓跳舞。米利安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段经文的小标题是米利安的歌。有人可能会想，为什么米利安在全体以色列百姓已经同声向神歌唱了之后还要再次歌唱呢？也许是在前面献给神的歌中缺少了某些部分，但实际上这些内容相同的重复。米利安再次歌唱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出埃及的事件对他来说更加感动人心。救恩的事件永远是个人的经历，其他人所经历的救恩事件如果没有降临在我身上，对我来说就毫无意义。只有当我先经历了救恩，其他人的救恩事情才会让我感动。因此信仰从我的神、我的主逐渐扩展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那么米利安在手持手鼓唱歌的时候大概是年龄是多少岁呢？摩西有一个大他3岁的哥哥亚伦，而米利安是他们的姐姐。当摩西出生的时候，法老王下令所有以色列男婴都必须被扔进尼罗河淹死。摩西出生之后被秘密抚养了3个月，然后放入一个芦苇箱子里，置于尼罗河的芦苇丛中。法老的女儿看见了篮子里的婴儿摩西，并决定抚养他。而为法老的女儿找到摩西的妈妈，实际上是摩西的为法老的女儿找到的摩西的奶妈，实际上是摩西的亲生母亲。那这个人正是米利安。因此推断，米利安可能比摩西大10岁以上。因此，当米利安手持铃鼓，在所有以色列妇人面前唱歌的时候，她大概已经是90多岁的老太太了。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位90多岁的米利安如此激动地唱歌呢？米利安非常了解弟弟摩西的出生。摩西出生后只在家里生活了3个月，虽然他在母亲的怀抱中吃奶长大， 但在外人面前，他不能称妈妈、母亲为妈妈，而必须叫她奶妈。实际上，他不得不称与自己毫无关系法老的女儿为妈妈。即便如此，由于弟弟在埃及王宫里生活了40年，虽然他的身份认同有些混乱，但生活舒适，所以他可能觉得还算好。然而当弟弟到了40岁，成了杀人犯和逃亡者，在米甸的旷野里以寄居的身份生活，成了一个被遗忘的人。他的长子名叫格顺，意思是寄居者。这明确表明了他在异乡不是定居者，而是流浪者的生活状态。当所有人都忘记了摩西，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或即便活着也不过是等死的存在时，神却呼召了他。并使用他作为引导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伟大的工具。作为姐姐米利安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心里会有怎样的感受呢？米利安的歌中充满了他的感情。大家请赞美耶和华神，他是崇高而荣耀的主。他将战车和马兵投进了大海。呼召我弟弟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他对你们也同样充满恩典和丰富。另一个充分展现神丰富恩典的例子是路加福音15章中关于浪子的故事。小儿子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提前要求父亲把属于他的那一部分遗产给他，并带着那些财产去了远方，在那里挥霍无度，最终把所有财产都耗尽了。我们离开神，选择在自己的世界中生活，就如同去了远方，在那里我们不再依靠神的引导与恩典，而是必须自己承担一切。此外，离开神的生活，无论看似多么富足或成功，其实都是一种放荡的生活。即使有人在这种生活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令人羡慕，并坚信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加勤勉努力，也可能不认同自己的生活是放荡的。可能有人虽然过着这样的生活，却称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加勤勉，但却不想承认自己的生活是放荡的。然而一旦他回到神面前，直面神，他就会意识到过去的生活是多么放荡不羁。自己在这段人生当中对神犯下了多少罪行。当这个离家出走的小儿子耗尽所有的财产，陷入贫困之时，更糟糕的是他所在的那地竟遭遇了饥荒，他被迫去为别人放猪，甚至希望能够吃到猪吃的豆荚以填饱肚子，但连这也没有人愿意给他。这时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并开始隐约回忆起父亲的仁慈。路加福音15章17到19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 小儿子终于开始反思，意识到自己过去的想法是多么错误。他明白到自己的处境还不如父亲家里工作的仆人。只有当他沦落到与仆人同等的境地时，他才开始将自己与父亲家中的仆人进行比较，并再次回想神。他领悟到自己现在的主人虽然使劲地压榨他，却连猪吃的豆荚都不愿意给他，而他的父亲却是那么仁慈，给仆人足够的工钱，让他们甚至可以存下粮食。然而父亲的仁慈远不止小儿子所意识到的那样。路加福音15:22-24，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他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父亲比小儿子想象的还要慷慨得多。最好的衣服的字面意思是第一件衣服。父亲相信小儿子会回来，并且已经按照顺序准备好了他回家后要穿的衣服。现在他让仆人拿出排在第一的 那件衣服给儿子穿上，而衣服象征着身份，就像到了退休年龄脱下警服，意味着这个人不再是警察一样。父亲让小儿子穿上最好的衣服，意味着他儿子身份的恢复。父亲还让仆人把戒指戴在小儿子的手上，这象征着儿子权力的恢复。小儿子离家的时候已经带走了属于自己的全部遗产，如果他没有回来，那一切就结束了。但父亲给他戴上戒指，这让他回到了继承遗产之前的状态。此外，父亲还让仆人给小儿子穿上鞋子。在古代，鞋子是自由人的象征，确认他是主人的儿子。当时仆人是不穿鞋的。父亲还宰了肥牛犊，并且举行了盛宴，这是为了庆祝小儿子的归来而特别准备的。根据小儿子的行为，他回家之后，父亲本应该对他说，至少要3年内不见面，不说话，吃饭要分开。看到你就会让我很生气，我实在无法忍受。或者父亲也可以说，以后你要和工人一起工作，住在他们的地方，当然工资一分也没有。然而父亲并没有这样做，尽管这个小儿子耗尽了财产放荡而归，他仍然迎接小儿子，仿佛他在一间简陋的小房里待了多年，终于通过科举考试成为状元一样。在生活当中，没有比死亡更大的事情了。无论一个人多么聪明，多么有影响力，当他无法再次呼吸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把世界上最顶尖的100位学者的知识与死亡放在天平上，天平肯定会倾向于死亡。把世界100位大富豪的财产与死亡 放在天平上，天平同样会倾斜向死亡。把世界上所有总统和国王的权力与死亡放在天平上，结果也是一样的。生命如此宝贵，以至于耶稣说无法与整个世界交换。父亲把小儿子视为从死里复活的人，因此没有什么能与这个儿子相比。无论别人怎么说，父亲都坚决宣告这是我的儿子。这位父亲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正是这样，我们的天父是蛮有恩典的一位。我们再读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神以他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就是通过耶稣基督的血所带来的赎罪，罪得赦免。我们对路德记的内容非常熟悉，以利米勒和拿阿米夫妇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曾住在伯利恒，但伯利恒发生了饥荒，为了躲避饥荒，他们暂时迁居到摩亚地，但暂时却变成了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丈夫和两个儿子都去世了，拿阿米带着摩押的儿媳妇回到了伯利恒，但他已经一无所有。拿阿米让路德去田间拾起麦穗，而这片田地是他的亲戚波阿斯的田地。关于波阿斯，圣经这样描述，路德记二章二十节下半部。拿阿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定居的时候，神规定土地不能够买卖土地，即使有买卖的行为，到了五十年，就是禧年的时候，所有土地都必须归还给原来的主人。如果有人希望重新购买已卖出的土地，但没有能力的时候，可以找到一个代为赎回的人，在希伯来语中叫 goyer， 在英文中称为 redeemer， 赎回者。尽管拿阿米有更近的亲属，但那个人拒绝成为赎回者。最终波阿斯成为了赎回者，他娶了路德，并成为大卫和耶稣的祖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让我们相信他，从而不至于灭亡，能够获得永生。也就是说，如果神没有差派他的独生子，我们本来是注定要灭亡和陷入永恒死亡的存在。因此，唯有耶稣基督及神的独生子才是永恒的赎回者。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赎回在当时的奴隶市场中是一个常用的术语，这意味着支付奴隶的身价，从而获得解放奴隶的权利。正如我们在圣经中所读到的， 罪的工价是死亡。由于我们已经犯了罪，因此我们本应因罪而永远死去。然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代偿了罪价，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去。每当我们纪念和默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时，我们会相信主代替我而死，主背负十字架是为了我。应当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神的儿子，而是不顺从的罪人。这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确实代替我们这些罪人而死。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赎回永恒生命的永远的赎回者。在被称为第二圣经的书籍有几本，其中一本是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这本书描绘了主人公基督离开毁灭之城，前往永恒的都城锡安山的过程。这是一本寓言小说，其中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基督徒在朝圣路上遇到了艰难山，这座山的登山小径也叫做艰难。这条小径上只有一个泉水，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基督徒在爬山的过程中既走又跑，有时在陡峭的地方还得用膝盖爬行。最终基督徒遇到了主为朝圣者准备的美丽宫殿，那里有一个叫做警醒的看门人。基督徒问先生，这座房子是什么地方？我可以在这里住一晚吗？看门人回答说，这座房子是这座山的主人所建，是为了给朝圣者提供安慰和保障安全。你是从哪里来的？要去哪里？基督徒回答，我是从毁灭之城出来的，正朝着锡安山前进的朝圣者。看门人问，你的名字是什么？基督徒回答，现在我的名字是基督徒，但我最初的名字是无恩，没有恩典。无恩，没有恩典，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初的名字。耶稣基督的赎回和罪得赦免，使我们成为有恩，成为基督徒。主的赎回，即主的罪得赦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中的核心。当我们向主敞开心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丰盛的恩典始终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如果我们以领受了耶稣基督赎回的神丰盛恩典为中心来接纳自己，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传递着恩典的人，知道自己已经接受了神丰盛恩典的人，不会想成为神恩典的终点站，而是愿意成为恩典的传递者。自以为是神恩典的终点站，并试图独自享受恩典的人，还不是真正理解神恩典的人。因为神丰盛的恩典是不断流动的，不会停留在某一个地方。如果有人曾经成为向我们传递耶稣基督赎回和神丰盛恩典的通道，那么现在轮到我们来担当这个角色了。如果我们真正的成为这个通道， 我们的生命将会充满生命的果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本来的名字是无恩，是没有恩典。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预定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得以赎回，罪得赦免，从而使我们能够享受神丰盛的恩典。即使有时候我们的生活看起来像摩西在米甸旷野放羊一样，也不要让我们错误的判断神的恩典已经离开了我们，也不要因为觉得自己被神遗弃而沮丧。就像那个提前领取了遗产而离家的浪子，最后浪费一切，成了一无所有，光着脚回到家时，父亲将他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一样，天父也会像那样对待我们，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向永恒赎回主、永恒赎回的主敞开我们的窗户，活出作为受赐丰盛恩典之人的样子。如果我们因有人服侍我们而相信自己是得到主救赎的人，现在求神让我们担负起这个通道的角色。求神不要让我们哪怕片刻，也不要让我们成为神丰盛恩典的终点站。求主让我们真正成为神恩典的通道，成为恩典的传递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